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7号礼拜三早上8点31分，大家好，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一早我们先来观察，在美中两大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在过去3年之间完全不同的情况底下，同时遭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卖压。不过呢，联准会现在所释放的谈话似乎针对经济是一股强心针，而中国人行所释出的谈话似乎对于中国市场的心理情绪没有太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从美中两大央行目前所采取的作为以及市场上所担忧的方向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昨天影响到美国股市市场最为显著的就是联准会官员一系列的政策谈话，尤其在主席鲍尔这一次暗示央行的降息其实并不急之后，美债殖利率进行高速的跳升，两年期美债殖利率甚至一度触及到 5% 左右。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在过去一段时间使得美国股市有剧烈震动的基本上取决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以及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的短期变化。那联准会如果释放出这样的一个降息延后讯息，也使得美元指数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过去2周有非常显著的高创的记录，然后这一波老实说应该是从去年年底以来最为强烈的美元的多头头寸的拉升。那当然它适度造成美元短线的急跌，不过我们要了解清楚到底释放这样的谈话对于股市中长期是好还是坏。我们先从过去大家最为关注到这张图表呢，是美国的两年期美债殖利率。你会观察到每一次冲到 5% 左右的关卡，对于标普百指数感觉都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你把2022年年底一直到2023年年初那一波蓝色线，也就是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快速的攀升至 5%， 刚开始跳升的时候啊，标普百指数可能还在走升，因为竟然利率预期变高也就代表着景气向好。可是当利率预期过头，利率保持过高以后，就反而形成了股价的显著回调。所以在23年年初，其实当时在元月份2月份就有出现一波美国股市相当大的修正。那再来就是2023年年底那一波，当时在8月份9月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进入到高速走升，从原本的 3.8% 一路冲高到接近 5.2%，这一段也造成了美国股市相当大的回档，也是上一次相当惊人的中期回调。那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波美国股市的回调似乎也伴随着两年期国债殖利率的快速走升。那通常啦，从整个时间线来看，大概会在一个季度以内完成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碰到 5% 以上，使得股市修正完毕。所以到底它会不会重演过去几次的市场情况概况呢？我认为几率其实是相当大的哦。原因很简单哦，因为影响到股市长期趋势的一定是整个景气的周期效果，待会我们会跟投资朋友娓娓道来来做一些分析。那如果景气已经确定了，等于说短期内我们让股市回调的风险啊，找不太到太多实质利空，就是你看不到那种财报大坏，未来一整年的财测预期非常悲观的这种财报。那如果你没办法从景气面来寻找这样的财报，那你只能找寻一些货币面或者政策面的谈话，让股市有均值回调的机会。各位可以理解吗？美国股市啊，涨多了总要回调，但它总要找一些看起来像利空的利空来回调吧。你总不能说哦，因为现在财报表现都不错，所以是一种风险，所以股价得跌，这种理由就有点牵强。那现在随着市场上针对利率预期的升高，让股市的估值做一些适度的回调，这个时候相对来看就是适当的。事实上我们从亚洲股市来看，在昨天压力也是相当大的，我们看台北股市这一波几乎已经创了历史第二大的跌点记录了。那亚洲股市在昨天不管是陆股、韩国股市、日本股市跌幅都相当大，我们以 MSCI 亚太指数在礼拜二的跌幅来看，跌幅是高达 2.2%， 这个是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与此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波到底利率预期的升高是不是由于油价的显著增温或者大宗资产受到中东问题的侵扰所致。事实上你会观察到在前一天当时伊朗空袭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呢释出可能报复可能不报复的谈话，但油价反而是保持相当稳定的，不像美国股市或者美国公债市场的波动如此来的剧烈。这说明市场真的就是在找一个理由。那我们就要观察了联准会鲍尔这次释放 如果是从他的谈话，他主要是汇整官员内部的信息，那就足以去彰显联准会现在是有一点顾忌的，但这个顾忌内部的共识又不是完全的一致。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是以美国联准会的副主席杰弗森，这一次他在周二的谈话当中表示，他估计通膨将持续的温和，而且利率呢也会维持在当前的水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升息了，但是呢我们相信保持在当前的时间越久越有利于整体美国的经济，换句话说，他认为市场和就业都保持相当程度的强劲，维持高利率不只有助于压低通膨，也有助于经济往正常的方向走。但是联准会的三把手，这一次我们看到联准会纽约联储的主席威廉姆斯，他反而聊到说，美国的通膨最近的数据，你不要当成是一个转折点，不要由于三月份短期通膨的调高就认为通膨从此以后就上行了，今年还是会降息的。威廉姆斯的看法是这样，他认为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我们从宏观来看只是说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我们同时保持了消费和经济的强劲，而且通膨的趋势只是短期内的跳升，长期来看只要不是停滞性通膨，不可能再回到2021年、2022年当时的窘境。所以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联准会内部的共识，目前来看并不是完全的一致，但是既然并不是完全的一致，大家就维持目前的利率，等到时候几个月的数据公布出来再来做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联准会现在所采取的做法是升息是肯定不会再升了，但降息我们时间拉长一点点，反正现在看起来是一股甜蜜期，一股经济、就业、资本市场当中的甜蜜期。我们看美国股市，昨天即便释放这样的讯息，跌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重，道琼甚至上涨了63点 0.17%， 衰37798点，道琼是本波四大指数当中跌幅来的最重的，标普白指数下跌10点 0.21%， 收在5051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点 0.12%， 收在15865点，费半下跌41点 0.89%，收在4720点。看到四大指数都已经陆续回归到了季线左右的关卡，那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方向，是如果是以长周期回调，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季度左右的回调，通常不会在季线就停止，那你现在离年线很远了，所以就算本轮中期回调它不一定能够跑回年线，但是呢用以盘代跌的方式让年线后来跟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事实上你会观察到市场的情绪在短期内已经有相当多的转变，我们在会员资产部位当中有跟投资朋友追踪各式各样的指标，和过去我们提到的不管是从美银的数据，CNN 贪婪指数，或者台湾的领先指标，都看得出来市场是有一点情绪上的转变。美国股市过去，会有一种声浪，叫做害怕错过，我们讲的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这种策略呢就是害怕一跌不买就完了，但是呢由于股票市场持续的创高，加上呢市场上又认为原本对于股市的估值的增长可能有一部分，是反映去年认为会降息六码的那种估值，我认为你会给我六码的水位，六码的放水，所以我才给你涨这么多，现在你今年都不给我一点水，不给我一点钞票，那我还可以有那么高的估值吗？所以现在这种情绪，从原本的 FOMO 变成了 OMO OMO 叫做什么 OK Missing Out ，错过也没关系，这个是市场上蛮有趣的一个心理情绪上的一个转变。事实上你会发现，你看我昨天我才看到一个网友贴了一个段子，他说他早就料到台北股市最近会跌，半个月前，他就把台北股市全部出清，瞬间就躲过了 5% 的回档，后来一问，那笔钱全部拿去买比特币，现在跌了1.5%，这个更惨，多了台北股市跌幅还3倍。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到底从景气面最近所公布的财报，到底是不是想象中来的这么坏。我们以美银来看，美银昨天公布财报之后，我具体看了一下，其实财报表现不算差劲，可是昨天却是收黑了 3.5%， 一样灌到了季线以下。那当然，如果我们以贷款损失准备金来看，美银的确有适度的上行，可是如果单纯从利润和营收角度来做思考，这一波的利息收入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在美银层面全部高乎市场预期，我们看到营收是259.8亿，同比下滑 1.8%， 可是市场的预期只有254亿，净利润，是67亿，也比市场预期的66亿还要来得高， 美股盈余76分，也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亮丽啊。这说明美银这次所公布的财报啊，是无一例外全部高乎市场预期。但是呢，市场就是要给你找一个理由来下跌。这是什么理由呢？就是美国银行的存款虽然保持稳定，现在第一季存款的总额是 1.95 兆美元，比前三个月还增长了 1.2%， 但是信用卡的违约率上行了，也就代表着美银现在正在面临小部分系统性的信贷损失。那这个信贷损失，我们也知道这个信用卡的那个违约的体量跟住宅市场跟企业债比较起来，老实说是小得多的，但是市场就是要找一个理由给它跌。好，所以昨天就是美银的财报非常有趣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的指标都高乎预期，但是市场下跌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信用卡的贷款的违约的比例上行了，那不是很正常吗？你保持在高利率那么久。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地方。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像是大摩在昨天也公布了整体投资银行的业务啊，反而股价是有显著的拉升，这次上涨幅度是 2.47% 啊。那当然主要是投资银行的业务营收成长了一倍以上，这一波我们看到当季净利润在一季都是34亿美元，稀释后的每股获利 2.02 美元，也是全数高乎市场预期。那大摩呢，因为它主要是经营我们讲的财富管理业务啦，所以它跟美银啊有比较大的部门来自于民间消费系统，还是有一点区别。那另外一个就是高盛啦，高盛这一波所公布的财报当中其实也有非常明显的显示，不管是营收还是获利啊，在前两天都是明显的高乎市场预期。当时在前一天财报开出之后，股价的表现其实也相当不错，净利润是大增了 28%， 来到 41.3 亿美元，每股盈余是 11.58 块，这明显比市场预期的 8.56 块还要来得高非常多，这等于多了三块左右哦。OK， 所以我们事实上如果具体观察现在整个美国银行股所公布的财报啊，你看前阵子不管 JP Morgan 的公布，还是富国银行，还是花旗，还是我们看到美银、大摩、高盛啊，本身都不太差。我们真正会找到的一个利空，唯一的就是信用卡的坏账率，而是的确在上行啊。可是我们前几天有跟投资朋友聊到，我们看信用卡的坏账率哦，从2022年的年初，当时你像是 JP Morgan 这个坏账率大概是 1.3%，现在一路上行到 3.3%， 那么其他美国的全部的商业银行是 1.6% 上行到 4.1%。 你看 JP Morgan 它的坏账率明明就低于全美的银行，结果它跌幅当时还跌那么重，你就可以了解、哦、这市场真的是缺一个理由在跌。那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可是第二件事情呢，坏账率的上升有代表信用卡业务不好吗？这不一定哦。坏账率的上升很有可能只是比例值看起来上升，但是总体量如果我刷卡刷的更多，本来就会伴随着坏账率有适度的上行嘛。我们如果以美国主要银行和支付业者的综合刷卡量的表现、啊、在今年一季度平均大概还有 8% 左右的增长，这是换句话说美国现在就是消费没有退却，但有些人他的确随着循环利率的升高他还不出钱来，这是一个高利率本来自然而然会伴随的副作用。好，所以、哦、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针对联准会的利率预期、哦、仍然呈现严重分歧。第一个，内部官员有一点分歧，第二，市场还是有一批人相信、啊、降息真的不远了。原因是因为我们当然很清楚现在制造业景气正在复苏，可是跟利率显著联动的这些产业压力其实是相当巨大的。我们举例来说，另外一派认为始终会降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威廉姆斯以外，在投行界普遍认为会降息的，你像过去的德意志银行等等，有一个终端的预期，那就是过往的经验显示，通常最后一次升息到首次降息期间，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走势、啊、无一例外是全数向下的，根本就没有像今年还是给它蛮明显的拐头上弯的这种感觉。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把过去六次的最后一次升息到首次降息期间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表现来做观察，不管是1984年、1989年、1995年、2000年、06年、18年这五次经验，每一次联准会宣布最后一次升息，那我们的话就是去年七月嘛，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无一例外全部向下。好，那你像06年那一次啊，可能最后还适度的走高，但是仍然没有像今年这种急升一样来的显著啊。说明什么事情啊？通常你只要停止升息啊， 公债殖利率是必定向下的，它只是向下的幅度的快慢而已，当然有时候会弹升，但是呢，按照这个角度而言，2023年7月份以后的表现，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其实已经高于均值的表现了，就代表着其实有更进一步降息的区间可以来做预估。那第二件事情啊，是我们过去提到说，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降息啊，因为美国的系统性银行现在在整个商业银行当中压力最大的是商用不动产啊，可是过去我们看到的高盛、富国、 JP Morgan、 美银、花旗、摩根斯坦利啊，整体商用不动产的总贷款比重都不是特别的高，平均来看可能甚至不到一成，所以不用担心。可是过去我们也提过，如果你观察美国的商用不动产的区域性银行，平均来看就是来到三成到四成左右的占比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中小型的商业银行一个接着一个倒，虽然大型银行有合并的空间、并购的空间，可是如果倒的速度太快，它是有可能会出现金融挤兑的现象的。事实上我们从美国商业银行目前普遍来看，大概有23兆美元的总资产，商用不动产的贷款比重是高达1成3，那几乎要比现金资产占比的1成5来得高。那之所以我们看起来不严重，是因为持有这些的并不是大型银行，所以你从大型银行看不出商用不动产可能违约影响到的系统性风险。而且与此之外，单就商业银行的 12.2 兆美元的总贷物量，商用不动产的占比规模是高达2成4，这是中小型银行当中比例相当大的部门。那过去我们也提过了嘛，如果你是从商用不动产的违约率，目前已经从当时的 2.5% 上行到接近 5.5% 了。那从当年 SVB 的矽谷银行的传导，虽然系统的风险完全来自不同方向，一个是美债减损，一个是商用不动产收不到租，但是从当时的心理恐慌情绪的传导，你要想看哦，2023年的2月份基期算高吗？不算太高，因为22年的10月才开始反弹，弹了5个月，然后银行感觉出了问题，股市就有一个借口做比较大乖离的修正。现在在整个2024年的这个基期和它的点位是远远比2023年的2月份来的高，那你是不是还要这么大的利空就可以让股市下修呢？还是给你一点点利空就有中期回调的机会？好，所以始终有一群人认为这种状态哦，联准会就算不大降息哦，它都要一时性降一下，因为你很难保证这些中小型银行完全不会出事。好，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几个方向哦，也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啦。那当然啦，当这些讯息啊完全交杂在一块以后啊，就变成了这样子来看股市好像有风险呢对不对？这些问题是真的存在，而且你利率保持的越久，它迟早会遇到，它迟早要因为这件事情而降息，这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它迟早得做一个比较大的乖离修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刚讲第一个股市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大的乖离的修正。第二件事情那债券价格难道这个时候进行全面性的买入，完全不买股票只买债券就是安全的吗？那也不一定安全。为什么呢？刚才也跟投资朋友提到，第一，景气的确在向好，景气就是没有想象中来的话，整个大趋势目前还是整个股票市场的主升段。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看到美国本身在过去一个季度应该讲今年一季度吧，如果是统计到三月中，因为现在数据还没有完全统计完，如果统计到今年一季度，美国政府一共发行了 7.2 兆美元的国债，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规模的季度的发债记录。就算它降息了，如果这个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务的速度这么快，那个债务我们讲供给跟需求的关系嘛，供给量这么多，就算你利率有适度的调降，债券价格也不一定给你大涨啊，因为你的供给突然丢出太多债了，没这么多人要接啊。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以海外投资人持有美国公债啊，占全球流动性的比例啊，其实已经从当时的3成5下滑到2成5了，这代表着很多海外投资人针对债券的持有其实已经不如美国本土或者其他央行来的强烈。好，大家现在宁愿去持有股票市场，也不太愿意去持有债券市场了。所以这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那由于股市和债市的不确定性它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就钱全部灌去黄金了。我们看到这几天不管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都在做一个显著的回调，可是你看黄金价格仍然冲高到接近2400美元左右这个是黄金价格还是始终保持在高位，一点回调的迹象都没有那所以现在高盛特别上调了黄金年底的目标价，认为有机会来到2700美元，他认为黄金价格很有可能是在今年股债双方由于去年 基期关系啊，形成不确定性以后，对于黄金价格的特殊偏好。那么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高盛之所以这么看好大宗资产价格，是有它的原因存在的。第一个就是股债资金它有一点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观察到黄金的供给量啊，在过去十年当中几乎趋近于零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嘛，价格容易上涨的通常是供给量缩窄，才会有停滞性通膨嘛。我们看到最近黄金的供给量，如果是以总需求相对刚性而言呢，以波动情况来看，黄金的供给幅度大概只有 0.9%， 你像是铝啊、铜啊、油啊，都在 1.8-2.4% 左右。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球的黄金开采量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大。那第二件事情呢，是黄金的总需求当中啊，有 49% 是作为珠宝和首饰，这个是一个高度的低流动性资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那么容易把你手上的珠宝和首饰拿去变卖，流动性越差，它就没那么容易下跌，而且反而因为筹码集中更容易上涨。这第一件事情呢，就你不太容易因为黄金价格一跌你就赶着要把首饰卖掉嘛。那第二件事情呢，有 23% 目前是中央银行的刚需，那有 21% 是投资需求。所以如果珠宝首饰和央行啊，它几乎已经占了大概有70%左右的需求结构啊，而且这70%你感觉也不容易松动啊，它就导致了投资需求啊，在量不高的情况底下很容易就有显著的拉升。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是以2010年到2021年啊，黄金的主要报告的买入国大部分都是俄罗斯，那很好理解，他买了1700吨啊，在过去十年当中，原因就是因为要去美元化，现在俄罗斯卢布的储备系统已经不是美元了，而是黄金和欧元。那在2022年以来买入最多的是中国，大概买了有接近300吨左右。那这300吨的规模主要目的是要为了弥补在大量出售美债之后所稳定人民币的央行储备货币，那他购买的目的就不一定是要去美元化，很有可能是为了稳汇，所以从这些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黄金在短期内的供给不可能大幅增加，它不像油价，油价可能一跌它只要一减产就涨了，所以油价的波动很大，但黄金的供给量目前来看没有这么大。那第二件事情是央行针对黄金的购买啊，前十年大概是473吨到现在是1059吨，这个规模上行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它是一个中长期买盘的。最后一个就是市场总有一股认为利率会降，可是债券价格我不一定拉得动，为什么？第一，体量大，第二，你还不确定财政部会不会发行过多的债务，那会使得债券的供给大增，可能拉不起来。那最后呢，有一股认为会降息预期的效果，就全部都灌到黄金市场当中了。这也可以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OK， 对，我们分析当中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英文图表，其实大部分图表都是我们小编找的，很辛苦很辛苦，本周他生日还要辛辛苦苦 来上班，对不对？基本上有英文图表我们会做一些解说了，那中文大家要自己看嘛。那你也知道我们直播资料量算是蛮大的，又要及时数据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小编但真的看不懂那可以问他好不好。我们小编英文也不错，一开始他英文尤其看商业英文也不是特别的专精啦，但就他就是逐步让生活都充满着英文他就是讲话有时候有一阵子他就只讲英文了他就拿一个资料给他Let me see see 让我看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奖励小编喝咖啡专案让他一起这个咖啡中毒对，学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敢讲，我们小编就很敢讲对对对，我发现这个能有能力的人，有才能的人都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不会顾及这个脸面。以前我那个我们副总对，是很喜欢跟我讲英文对不对？我就他要就是那个时候要考察嘛好像要去高雄的公司我就其实刚进公司而已但是也急着副总我可以去吗？我也想去结果老板就跟我讲Go ahead, go ahead。后来我就真的去了，当天到他说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 go ahead 吗？他说 go ahead 是去个头的意思，对不对？其实浩哥英文也不算很好了，就是那个精华就在高三那一年见顶以后就下滑，而且总会有一股台式英文，但是都听得懂，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就好了，就是大概听得懂就可以了。其实想要短时间学好英文就是要让生活当中都充满着英语谈话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学时我们一整个班有一半的人都在准备 GMAT GRE， 就是随时都想要出国交换这样子，那大家就开始练英文啊，很长一段时间都用英文交谈这样子啊。那有一次打球嘛，学弟抽筋啊，我就帮他伸展啊，把他的筋给拉开这样子啊。那个学弟比较女性化一点嘛，他就故意挑逗我啊，发出呻吟声啊啊这样。我说你别这样啊，他说太舒服了，忍不住。那我本来想说你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嘛，但因为那个时候要讲英文嘛，然后我脱口而出讲的就是You make me hard， 你让我很难嘛，对，很为难。You make me hard， 后来想一想，哎，这不是你让我硬了吗？对不对？所以啊，全部人都看着我，你讲什么这样子 ？OK， 好，但是就是要啊，不要脸，不要脸，不要。哎，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我刚刚就跟投资朋友分享过，纵观我们目前在财经市场上所看到的动态啊，你会发现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于长周期的看法，那就是景气依然在向上。就它是推行股价上行的最重要的因子，这是第一点，我的看法没有改变。第二点是利率现在仍然是见顶，购买债券或者固定收益资产啊，本来就不是为了短期投机。如果你只是要对赌短期股市的下跌，那你不是买 VIX 更快吗？我们做的是资产配置，买它是因为利率不会再升，而不是它马上要降息。那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时随便的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呢？因为做周期投资、景气投资哦，惩罚机制太大了。过去我们提过，一开始你进股市哦，你会在乎的是相对收益，你今年赚了30%、40%，好厉害啊！但本金不多，你报酬率再高，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也有限。好，那当你有一定的本金，资产累积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啊，你在乎的就是会是绝对收益，你要有多少的股利，你用绝对金额来衡量资本市场和我的关系哦。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做周期投资哦，我们要求的是重仓投资。你来看我们节目，而不是叫你拿一点钱去投看看，去买个标股翻个一倍两倍，没有用嘛。你5万块翻个10万块20万有什么用吗？因为其他也是现金，你空在那边，你的总资产报酬率仍然不高。所以来看我们节目哦，做景气投资哦，都是压身家的啦。你花个20万去买标股，你敢花2000万下去吗？正由于如此，你2000万不可能投单一个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要进行个股风险的完全分散。我们用个股风险完全分散的方式来进行择时投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确定自己可以买在景气的低原期，成功早就已经得到一半了，剩下的只剩下本业收入又进来，我们要怎么压低现金水位的问题哦。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浩哥对于整个景气投资哦，这观念从来不会大幅改变的。为什么浩哥对于景气投资操作策略还是相当之严谨的？因为景气投资是重仓投资，那个惩罚机制太大了。因为你投错，你投不好，你改了策略，那就不是什么几万块的问题哦，那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所受到的总资产的伤害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投资哦，被迫要变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这么严谨，就是因为惩罚机制过大所导致的。前阵子不是 Me Too 频传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啊，就跟几个那个女主播在聊，就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哦，就说你看在这个社会当中哦，这个女性出轨好像要比男性出轨难得多，好，要求也更高，好，代价也更大。啊，惩罚机制来得更为严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同样出轨哦，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哦，男性好像更有可能受到女性的原谅和挽回，但女性要出轨，那个挽回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个就是社会不公平之处哦。那简而言之，就是由于刚才我们聊到的惩罚机制的不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生出轨和女生出轨有一个不同哦，男生出轨的时候，他不需要出轨的对象比现在的妻子好，所以你看那个电视剧嘛，那小三都比正宫长得丑啊，而且这个个性都比小正宫来烂，对不对？那吸引人妻就这样嘛 ，OK 啊，这我的看法了。但女性出轨的对象哦，相对而言啊，至少比他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男人有一个部分好一点点，可能是外貌好，可能是经济好，可能是性格好。那总之呢，就是女生要出轨的时候，通常她会真的要考虑找一个更好的下家，她不是随便玩玩的。男生出轨不一样，她就是啊，这个管不住小头而已哦。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两个人出轨，她的那个逻辑内涵不同呢？原因后来我跟那个主播聊了很久，想哦，因为女性的出轨的惩罚机制来得更为严厉。就男性哦，举个例子哦，一个男生啊之前交往啊，可能交过10个女朋友，哎，这对他来讲不一定是负资产哦。啊，他不要故意拿出来炫耀就好了。好，甚至有些女孩子还特别因此而欣赏他哦，这个很了解女孩子哦。好，但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她跟人家讲说她有很多的前任，那某些情况这个社会观念对她来讲就是不太有利的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因为由于我的出轨或者我要负担的代价来得更大，一个女性出轨哦，基本上啊，她可能会遭受到的社会评价来得更高，但她出轨就一定要出得好，出得妙，一定要出到一个更好的男人，不能随便乱出轨哦。所以哦，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做投资一样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做景气投资要这么的严谨啊，要这么的去巨细靡遗的探讨我们可能面临的发生的每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跟女性一样，我们的惩罚机制太大了，我们一错就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深思熟虑的做好每一个决定。哎，不小心就聊到 9.01 分了，结果没聊到入股啊，没聊入股。好了，那我们就过两天再跟投资朋友分享了。好，昨天入港股哦，即便在中国第一季 GDP 成长值公布以后啊，明显高于预期哦，仍然显著重跌。不过呢，就现在的积极角度而言哦，中国市场的积极真的是全球重要资本市场当中来得最低的。那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介入点呢？稍晚我们再来跟投资朋友啊做一些更仔细的探讨啦，也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目前开盘的表现，来跟大家做一些追踪。OK， 对对对。好，今天闲聊不小心太多了。好，台北股市上涨178点，好，重新站回了2万点。好，今天成交量能大概只有3000多亿而已哦。那昨天主要还是外资的卖压所致啦。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看昨天投信还是买超嘛。好，虽然买超幅度不大啦。好，但你也看得出来哦。啊，就是外资卖土洋对坐都已经发生4年了，从2020年一路到现在啊，那你觉得这年头土还有可能会全输吗？啊，就是只要它有持续的外汇收益进来，它就会继续的买。好，所以台北股市哦，可能这种资本市场的逻辑哦，跟美国股市、全球股市的系统性卖压可能会产生逐步的脱钩了。好，这是难以避免的。那毕竟现在手上真的很多钱嘛，那我们也值得来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哦，就要如何去面临美国股市和台北股市的投入和建仓的步调。也听众投资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